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八区什刹互助会，我是乌云。
大家好，我是黄四。首先，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你什么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年纪嘛，对吧？
对。
我近期有在就是看一些理财产品，包括基金和股市，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对于股市和基金的影响很大。
没事儿，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就是因为这期我们想聊的是年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上一周我们说要去聊这个跟年龄有关的话题的时候呢，并不是我提的，是黄四提的。黄四提的时候，就我突然就一激灵，因为我在厨房的时候忘了我想到什么事情，我突然我也想到说，这好像是个问题，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黄四发了那个微信过来，我才觉得说啊，好吧，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话题。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先讲一下，就是有哪些
你
事
讲吧。
？OK，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老实讲，就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原因嘛。然后，我是做酒店相关的行业的，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运营层面的内容给我们提供，运营层面的事情发生给我们提供内容。那我就会想一些新的。我们在公众账号也好，在我们任何 social media 平台上也好，怎么去让大家觉得这个品牌还很好？当时 brainstorm 的时候，我就说那就做音频栏目。但是我们团队里面就有像95年之后的小朋友，他们就会讲到，比如说抖音的直播呀，比如说做小红书的内容啊等等的。然后那一刻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已经很不习惯去，玩其他的平台了，就是或者玩其他社群了。就是我可以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媒体人，然后我也做品牌相关，我可以去了解，我可以去学习，但是我已经不懂那些上面的语言了。然后我就觉得，哦。
不是，那你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平台是按年龄划分的，是吗？
我觉得不是，我只是我觉得上面肯定也有像我们同龄的人在用那些平台嘛。我不觉得它是按照年龄来划分，只是说，可能我的阅读习惯和我获取信息的这个渠道已经很相对固定了。然后，年龄这件事情会让我倾向于不去改变吧，就不想去看新的一些平台了，我觉得是这样，不是说不是，倒不是说小红书上就一定都是95后、00后，
但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但
就是
你觉
最
得这
近
是
的
一个。
吧，最近意识到，还有一些就是有的时候你走在街上，你就会看到，现在的就是年纪很小的小朋友们穿衣服，你也会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你看过那个阿里王的那个脱口秀吗？哎，你看过吗？
没有没有，你要讲一下吗？
就是一个已婚，就美国的一个亚裔的一个女脱口秀演员，然后她说她在她的30还是她结婚之后，她说她看到那个大街上迎面走来一个青少年，就是说她的前，哎，怎么说？她说她意识到自己的年龄之后呢，他意识到我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一刻，是因为他看到迎面走来的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第一个 thought 是 "fuck you"。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 "fu" 这个是指，是指 "damn he's so young"，还是说 "she really want to you know fuck
不
him"？
是，他说的是。没有，对面来的是一个女孩儿。我的意思是说，她就特别，她对这种年龄的东西是充满仇恨的。
哦，了
而
解。
且我其实之前我一直能够从我一些工作当中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仇恨是存在的。因为当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能够体现到，就很多从业者，就首先我很多从业者确实比较资深了嘛，但是。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这种仇恨是存在的、
嗯、
我为什么说仇恨这个词呢，是我不去说这么严重的一个词，
嗯哼，
那我觉得确实是存在这种心情的，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绪出现，就是仇恨年轻人。
你现在已经开始仇恨年轻人了是吗？
对，
但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工作行业吧，好像对这种年轻的就特别的善待，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青睐，
没有，我觉得这
fresh and young
跟这个跟行业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
嗯、
你我但我没有到现在才开始意识到说年龄会是一个不能说是问题吧。
嗯，我也不觉得是问题。
嗯、但是我一直以来我从我的周围收到的信息就是说年龄会成为问题嘛。
那
就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录还是第二次录的时候，我说的那个 30 is the new 40。
对，因为当时我们有讲到买房的事儿。
对。但就这个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肯定会想，就是它是一个很负面的信息嘛。
嗯哼，
就是你当你进入我想说这一期我因为前面我可能大家不知道，我跟那个黄四我跟他聊这一期我们要不要找嘉宾的不是聊这个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说我们这一期我们可能聊不够30分钟，因为我觉得真没什么好聊的，所以我当时想的是我要找个那个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这样大家的时间可以再加一段时间进来，那这样就不止30分钟。后来我想了一下，哎，我想找的人好像都不满30岁。
Really?
然后呢，我就想像阿里王一样说 Fuck you， 就什么周围的人找不到呢？
我想问你，刚刚讲说你觉得就是会是问题，但是这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骗自己、
嗯、
一直在骗自己说是什么年龄，但其实就是变老的意思呀。
嗯，但我觉得很多事情也是需要，就是我觉得一些事情是需要年轻的，可能年轻和就年龄这件事在一些事情上它没有那么明显，
在身体这件事情上
当然当然 OK， 你这样说话那没办法，体力就是没有原来好。
我就记得我之前在那个去那个在欧洲的时候呢，有一段有一个礼拜嘛，不是那个、
嗯、
那个索马里去了那个柏林找我玩嘛，
嗯，
就是然后呢，就有一天早上，就是有一天早上我们是租别人的那个 Airbnb 嘛，
嗯，
有一天早上。然后呢我去那个因为我已经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了当时，
嗯，
然后我就早上的时候我就跟那个我在那儿洗脸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说我发现那个我的眼睛肿了，
嗯，
我从来没有发现我的眼睛肿，
嗯，
然后我就跟他我就很着急，我就问那个索马里，你我就把他叫出来嘛，
嗯，
他因为他在他的那个房间里，然后我就问他那个你看这个我的眼睛是肿了吗，他没说我的肿没肿，他说嗨你这种情况太那个什么了，等你到了30岁这就会变成你生活的常态，
嗯，
我当时就是 at that moment 我还没有到30 但是我突然就很恐慌。
OK，
但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呢？
现在验证了吗？
我也不知道。
但你这样说的话，我就还蛮多的。就比如说，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出差最远的时候去南非嘛，开普敦，哇，那就是连程飞，要飞22个小时，我可以坐经济舱。但现在我觉得我坐经济舱飞5-6个小时去东南亚我都觉得挺累的，而且就是过敏就是也是啊，就是很容易过敏。
我就对我好像是最近2年如果是出差我都会问对方，就是 就是因为确实会有一些差要出嘛，
嗯，
然后我都会问那个品牌，就是说或者公关，我就说咱们这趟差是不是商务舱，如果不是的话，我可能就不去了。就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说我要、
嗯、
要去说我一定要，没有商务舱还好吧，因为之前做杂志还好吧，就媒体老师媒体老师还是，
我觉得这就是旅游杂志
比较多
和那个 fashion 类的杂志的不同。
哦，没事，反正我想说的是说呢，我后来跟他说，就我跟他后来跟他说，因为我过去一年两年的时间我出差太多了，我说、
嗯、
我觉得我的整个机能其实不太能够折腾那么多了，
嗯嗯嗯，
就是如果我一年我只出差一次我觉得没事，一次两次我没事、
嗯、
但有一段时间我是一个月里面我要飞，我去年11月还是12月的时候我飞了20次好像。
我想问你去年总共飞了多少次啊？
嗯，我没数，就我一般不去数这些，但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嗯、
确实飞了很多次，就是我回来家里，因为我要去健身房嘛，
嗯，
所以我每一次我就每一次我都算好非常算非常精确的这个时间，
嗯，
就是我这一周或者我这个月到底有几次可以去，
嗯，
那个健身房，但是我好像11、12月份的时候我只去了5、6次。
我
但可能对很多人来说5、6次已经很多了，但是我是。对，但是我是去跟那个，我是跟教练嘛，
嗯、
所以我就跟公关是这么说，我说能不能有商务舱，我就绝对不是说我要跟你去要太多的东西，因为确实飞国外的商务舱，它跟经济舱是直接翻了几倍的价钱，
嗯哼，
对，对方也理解，我就是说，因为我真的就是折腾不了那么多，
嗯。
就是我宁可不挣那个钱，
嗯，
对，我宁可不挣这个钱，我就不去了。
我去年应该是我虽然之前做媒体也飞的很多，飞国外比较多，就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趟是要去国外的差嘛。但去年，嗯，都是飞 domestic， 但飞了60次，就是我真的就是去年一年，我觉得整体身体机能就。还是挺明显的一些反应的，
而且你飞的是成都对吧，你飞成都回成都比较多，
成都北京这种往返就飞了几十次嘛，然后还有就是飞上海，飞我们酒店的目的地，就是去香里拉，然后去高原，等等的这些，所以就整个其实特别累。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说到，就是其实飞机坐多了对皮肤超不好，
嗯，
因为飞机上的空气是非常非常干燥的，然后你整体的人的这种水分流失的非常多。我其实就是在2017年底到2018年，我飞的太多了，我整个皮肤整个毁掉，而且这个就是说，就是以前我不会那么留意这件事情，但其实确实也是因为年龄的原因。我觉得就比如说你17、18岁或者你20岁出头的时候，你脸上长了一个痘，或者你脸上长满了痘，你可能勤洗脸，然后涂一涂什么东西马上就好了，因为你新陈代谢快嘛，
嗯，
但是现在就是说，我如果我现在脸上要长一个痘，我可能花一个月这个痘才能够消失，
嗯， 嗯，
就是它已经人体已经变慢了、
嗯、
我不是说我都变得那么老了，但是真的是这样的、
嗯、
然后对，然后那个虽然我也去运动，但是我通常我不是做有氧的运动嘛、
嗯、
就是你去练器械还有什么的，有氧一般来讲、
嗯、
我不太有时间去做有氧，
嗯，
所以很多这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其实就是因为你的那个新陈代谢变慢了。
嗯，是的，
就这就是个问题嘛。
对，这就是工作上的、
嗯、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男生跟女生有什么不一样。
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坐飞机以及你这样出国这种调时差，可能女生会比男生的反应更大一些。
啊，是吗？
嗯， 因为我们 we got period, OK? 所以还是会的。
我对，但我觉得对我来说也不容易啊。
对，
就比如说在，比如说五年前飞机，然后倒时差，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嘛。就出国的时候觉得啊特别好，就是不是就是说，你看我就活蹦乱跳就回来睡两觉就过去了。
嗯，
但后来也是因为也是这两年就发现，我去一个地方，我只要待，比如说去，哎，在法国，只要我待超过三天以上，就那边刚刚好，你好像可以睡着了，你得回来了。
嗯，
我就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倒时差。因为你有一些东西还是会影响你的，不是说你花一周时间你的睡觉的时间调过来就行了，不是的，就是它还是有那种东西存在。
就是之前像你有跟我提到，比如说你还是蛮希望，就你有提到你时不时会去住酒店嘛，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家里有点乱或者怎么样的，你就可能不想待在家里，这个是你三十以后的习惯吗？还是说你其实一直都这样？你会
啥？
就是你不愿待在家里这件事啊，就你有时候会去住酒店。
哦，我觉得这跟年龄没有关系吧。我觉得住酒店这件事情是我哎，我当时没说是为啥去吗？
就
是因为
说家里有点乱，让你觉得
No， 那个是心理因素。
嗯，
我觉得那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
Okay.
我现在反而愿意待在家里，我就每天进到家门的时候，我想啊，我要换一个更大一点的房子。以前我绝对不会这么想，你知道吗？
嗯，
就是然后我想这里放什么，那里放什么，这里放书，开始有那种感觉了，就像之前我们说我们开始要想去买房子了一样。
嗯，
所以就之前不是的，之前我是因为就是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有那个抑郁情绪在了，然后我真的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家就有时你其实我觉得很大家都能理解吧，那种焦虑那种抑郁的情绪存在的时候，你的家里你是很乱的，就是你打开家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一团糟。
嗯，
所有东西一团糟，回家之后直接上床睡觉了，因为可能工作要到晚上很晚才回家，直接睡觉了就倒头大睡，然后起来之后你要去面对，你比如说你的衣服没叠嘛，全部放在沙发上，你的书桌的椅子上，然后可能放不下了，地上也有，然后你不会去叠那些衣服，虽然你可能你洗了但是你也不叠，你就是扔在那儿，你根本没有任何的那种情绪，去整理，所以就很糟糕啊。那这是个恶性循环嘛，因为它影响了你的情绪，然后你因为有情绪你更不愿意去整理它。
嗯，
就你能想象，就是说你特别希望有一天下午你觉得 everything's perfect，
嗯，
然后太阳就从窗户外面射进来，
嗯，
然后整个房间是金黄的状态，你觉得家里所有的螨虫都被杀死了，然后你突然想，哦，我要打开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 Bose 的音响，
嗯，
然后要放那个最好的咖啡厅音乐，
嗯，
然后开始叠这个东西。我今天啥事情都不干，然后就开始叠我的那个衣服。
嗯哼，
叠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哇，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子。
嗯，
你看没看那个叫什么 Modern Love？
看了呀，
就是安妮海瑟薇她演的那个，其实有很非常类似，就那段时间，但那段时间是我在，我职业第三、第四年的时候，
嗯嗯，
所以我刚才说的是我没有叠过那些衣服嘛，
嗯，
所以我只能去，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住酒店，就是那段时间呢，
嗯，
因为你知道的，就是心理影响了你的消化系统嘛，
嗯哼。
你会，所以那段时间我肠胃也不好，
嗯，
然后我就担惊受怕，
嗯，
然后我就到处跑医院，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东西。anyway 那个就不说了。
嗯，
我去住酒店是因为我真的不敢待在家里，我每次回到家里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害怕，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环境会吞掉我。
嗯哼，
就可能大家不会理解， 就是说有那么夸张吗？其实事实上是有那么夸张的，我就不敢待在家里，
嗯，
所以我就去住酒店，然后基本上我公司周围的这些酒店我全住，公司周围也就三环这边的酒店也并不便宜嘛，
嗯嗯嗯，
我就去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住遍了那些酒店，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积蓄，但是我还是去住了，
嗯，
然后我去住还我还不敢自己去住，我有时候就会找朋友跟我一起去，
嗯，
就是对，我们订标间嘛，我也不跟别人睡觉，
嗯，
但是我就跟他们说就是你们就是跟我住这个酒店呢，就是为了防止我万一出什么事情，
嗯，
不是说我要预设自己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
嗯，
而是因为当时我是一个担惊受怕的状态嘛，
嗯嗯嗯，
所以我想，我应该我，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找个人来看着我，
嗯哼，嗯，
啊，我觉得有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的心酸，就是说，你知道，就是因为消化系统不好，总老是疑神疑鬼。所以我有时候有一次呢，我就突然又担心说，哎，我是不是体内长蛔虫了，
嗯，
长蛔虫，然后就自己去买打虫药，买了打虫药之后，哦，这个有点恶心，我不说了。买了打虫药之后呢，我买了打虫药，我还是在酒店嘛，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
嗯，
我说你去看着我今天晚上想吃那个打虫药。我看那个打虫药，他为啥，啊，就是他为啥，啊，就为啥非要那个什么，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不需要别人陪了，
嗯，
后来呢他我就说你看这个上面那个盒子上面写着说，如果你真的身体内长了蛔虫，这个虫会 sometimes maybe 会从你的嘴里飞。
真的吗？会呕吐出来吗？
真的
太可怕了，
就是他那个上面就写着 sorry， 就我们不说这个事情了，我觉得挺可怜的，就是说你就是有一些状况你就担心自己不能应付，
嗯哼，
所以你或者有时候不只是这样，他就还是会你吃这药，他有可能他会有一些虫卵，
嗯，
但我不，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哈，
嗯，
我先跟大家说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它会刺，就是这些药性会刺激一些，如果一些虫卵它进入到你的头，它会导致你发炎啊什么的，你的脑子就会出现问题，
嗯，
所以我当时就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风险嘛，我就跟朋友说，
嗯，
那我今天晚上吃你记得观察我，
嗯，
就那段时间
OK，啊，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呢这些东西都好了，
嗯，
就是经过了几年的这种我自己的自我的这种调整，还有当然我也寻求了帮助，但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对这种情况已经没有那么，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已经影响不了我，
嗯，就而且至少你自己知道怎么去handle 它，如果即便是有情绪过来的时候，
这可能是唯一我觉得最近年就是我能想到的年龄给我带来的好的一面吧，
嗯哼，
就是我可能更加了解自己吧，
嗯哼 OK，
对，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如果从工作层面上来讲，你在比如说你要招人，你会看年龄吗？
嗯，那得看什么工作了，
就是你现在接触到的工作，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我的工作也比较分裂嘛，
嗯哼，
就如果我是给一个公司工作的话，我首先会我可能确实会对年龄上面是有一点，我实话实说是有一点顾虑的，
嗯，
就是说有一些人年龄比如已经不是那种刚毕业的，看上去是刚毕业的那些学生，
嗯，
那我就会担心说会不会他的薪水要的非常高，
嗯，
如果我觉得这个人不错各方面能力都很好，那我要跟这个顶头的这个老板去申请他的职位的时候会不会预算非常高，
嗯，
那我们的项目属于创业性的项目，这个人他来了之后他会不会占用我们太多的这个预算，
嗯，
就是年龄它可能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跟资历相等的嘛，虽然不是完全是这样子嘛，但是我还会这样去考虑。我不知道你们会
我应该这样讲，就哦，你刚刚说那个理由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像我说的，我还是希望团队里面大家的，就是比如说你从哪里获取信息，或者你关注的领域是一个互补的状态嘛。那有的时候确实，年龄会造成这种差异，它可能会造成这种差异。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我可能会觉得我会去多看一些，可能95后啊，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他们关注的东西。当然，如果说一个我们一样同龄人或者怎么样，他对那些我不知道的领域和我不知道平台也非常有自己的看法，也很懂的话，我也觉得 OK 啊。我是更多从这方面去考虑的。
哎，我想问一下，就你现在的这个职业的状态，你觉得是不是跟你年龄相符？也就是说，你预期在你很，比如说你非常非常年纪很小的时候，你觉得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现在的一个职业的状态是能够相配的，相匹配的。
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阶段，如果从赚的薪水层面来讲，我相信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是比我赚的更多的，但是从你能够，就是你自己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以及可能一些职场位置或者是社会位置来讲的话，我一直好像都是属于每个阶段比较小的年纪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公司的位置，或者说我的话语权，我的发挥空间来讲，我依旧是这个层级里面年纪最小的。我当时进媒体行业，当然现在进媒体行业很多都是年纪比较小，但是曾经就是我们在康泰纳仕的时候，其实还是会觉得需要一些资历的编辑才可以去到这样的媒体公司。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年纪也应该算是比较小的，当然还有就是
但你
我，
没有发现，
你说，
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更年轻的时代嘛，就是参与互联网的，因为现在互联网是非常主要的一个行业嘛，那就是年轻人的行业啊。各种创业公司，它整体包括管理层、投资人，可能投资方可能是比较，你说的那种，比如说很年纪和资历都非常高的，但是在创始团队去做这些事情，就高管层里面，很多人都是非常年轻的，可能不到，所以才会有，譬如说像福布斯，他要去选30岁
30岁
以
以
下
下
的
的，对，没错。
这种人，就是大家现在会有这种榜，其实事实上以前可能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榜单出现，这其实不就说明了，年轻化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嘛。
是，而且我不得不讲，就是其实从这一次的这个特殊的时期来看，很多年轻的团队他们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他们做决策速度也是最快的。我觉得这个很复
哪
杂，
些？
就是你在酒店行业会看到的，比如说一些酒店，有些酒店品牌它的团队确实很年轻，可能都是89、90后的，那么他们做决策和反应的速度真的很快，而且他们比如说用更多的方法去传播他们想要传播的内容和信息，你都会看到这种效率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很复杂了吧？这个就是跟工作习惯，然后还有思维的方式，还有每，因为其实我觉得公司是这样，公司效率其实跟每个人的个人状态是很有关系的。年纪轻的时候，你就是负累少一些，你约束自己的条件少一些，很多事情你都会很勇往直前的去冲去做。这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年纪上的问题。
但你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勇往直前
我是啊，我是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了。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会看到，如果全部都是这个年纪的团队，他们反而会，他们的效率真的很高。但是，在大部分有很多，尤其是在传统行业来讲，就稍微略传统的一些行业来讲，你的团队还是一个年龄差异会存在，还是蛮大的，可能有70后，甚至有60后，然后也有90后。这个时候，其实你是会看到大家做决策的时候不同的角度和效率的。这反正是可能是我这段时间还感触还挺深的吧。
那如果有人跟你提年龄，或者说你就是相关的东西，你有可能被因此被冒犯吗？
不会啊，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算年轻的。
但那会不会是个错觉呢？
那就让他错下去吧，我觉得还好，我觉得 OK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年纪这件事情，就是你最他最尴尬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是40岁了，但是你会让别人觉得，那你为什么给人的这个表现出来的状态和你思考问题的这个深度和广度还像一个小孩一样？我觉得这是很尴尬的。就是你在你的年龄做你年龄的事情，或者说呈现出比你年龄更有厚度的东西，那就没什么可尴尬的。即便你是40岁也无所谓。所以你会被冒犯到是吗？
我到目前为止还好吧，我还好。
那我问你，
但是因为。
你继续说。
但因为我见过那种被冒犯的人，所以
那我回问你，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你在你现在这个年纪满意的吗？
我现在的状态吗？
状态包括各个层面的
主要是我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状态，不是说我不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满意的状态还是怎么样，而是说我没有找到让我满意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就我还在找就什么是我满意的状态。我觉得如果相比我过去三年比如说我三年前，我觉得真的是一切都很好，非常美好，一切都是上升的。是整个世界好像也是在上升的，无限的可能。然后地球村还没有被摧毁，然后呢，我也没有那么，就是说白了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责任嘛，就是我现在在带2到3个团队，然后我都要对他们负责。我当时是个自由身。然后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然后东西上次我们说我也不觉得手头上有什么经济上面的压力。就一切好像都很好。那我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的一个最好的状态呢？我不知道。然后呢到今天到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聊这个话题，我才会去想。但我就想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博主嘛，你总有人在微博上骂你嘛。就是你多少你会有一点这种。但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他骂的是说我一把年纪。他说我一把年纪然后没有什么资历。然后呢就因为把人拖黑了，人家会说一些比较那个的话嘛。我首先我觉得他说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让我想了一下这个职业的问题。因为他提到了资历嘛。就我倒无所谓，就是说他说这种比这难听的有很多话，在就是大家可以去微博上搜一搜。但这个事情让我确实我好好想了一下，就是我是不是没有资历？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我资历非常厉害。这个我就不说了。 就是，但是我想的是说，一个我的资历是能不能去定义说我在一个时间内你我的状态好不好，或者说是去定义我的成功，因为这所谓的资历就是你的某种意义上是对应到你的简历里面嘛，就是你又做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到了哪个 title 嘛。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其实还好，就是我得到了一些 title，是我在我进行业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的。但是，我就想，哎，我现在的这些资历和经历，这些资历，能不能让我自己满意？就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我确实是个过了30岁的这个状态，我是不是满足了？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好像你都到头了那种样子嘛？就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你会不会再继续努力，再往上前进一点？如果你在做生意，你是不是希望你这个生意再往那个更大的一个规模去走？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但我当时我优先想到的不是这些，职位上的东西。我想到的是说，恰恰是因为我过去，我在毕业之后进入这个行业，我客观上面来评价我自己，什么是客观呢？就是我确实是从一些职业的 title 上面来去看吧，我获得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就是到我第一次离开行业的时候，我相信我已经做到当时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位置了，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能够那么做？是因为我勤奋吗？还是因为什么？但是我到了快到30岁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要在未来的10年的时间里面获得我20到30岁这段时间的这种进步的速度，就这种效率的话，我应该做什么？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的状态是没问题的，我觉得我非常满意我现在这个年龄去适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非常好。但我当时确实觉得，我当时有一点不太确定，就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快到30岁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说我前面我的进展其实是有快的，但是我可能未来10年的时间里我做不到那么快。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我要怎么样去做呢？其实就是要继续学习嘛。就是我当时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想在30岁的头几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念书，或者说我不是念书，我都要去进入某种培训机构，因为我们之前从因为我们工作之后是很少去进入这种学校式的这种学习的，我们可能会说啊，我们的职业经历让我们丰富了，让我们成长了，让我们成熟了，然后这个行业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但是这些不是那种系统里面的那种学习，也就是如果我需要继续去保持我在之前几年的那种高速运转的状态，不只是我说我得到的东西是高速运转的，而是说我的身体，还有我的思考的这种来源，就是那种基础是能够适配这种速度的。那我一定要学习，因为比如说，那我们进入30岁之后，我们都开始去做生意嘛，对吧？你就是要去做生意，那这一块东西在我们过去1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很少发生的。我们都是在职场、在公司里面工作去，而且不对接的并不是那种业务，那种跟业务特别相关的部门。我们是做编辑嘛，所以那我要怎么？我不是天生有一个基因在那儿，说我可以直接用它，不像我天生有一支蜡烛在那儿，我可以去点燃它、用它，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当时想说，我可能。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我最满意的状态，我满意的状态，因为现在我觉得我的东西很快就会被用光了，所以我焦虑的点就在于我可能会担心， 我学的东西不够用
嗯。
了，但我想到那一点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确实到一个阶段了，只是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我的错，而是互联网的错，因为你觉得你很多的东西，你就觉得你只要不懂什么，你立刻就能找到答案嘛。但是那些东西是新的知识，那个不是经验，也不是能够就不储存在你的身体里面。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对，所以我就很想去念书，就类似这种想法。
我回应。就是你刚才讲的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关于就是你到底成长了多少，或者说你是不是未来的，比如说你在这3年里面，你可能从 A 走到了 B，你是不是会想自己未来3年依旧可以以同样的速度走到另外一个终点？我觉得这个时代是很奇怪的一个时代，就是很多时候，这种厚度或者说增长，它。其实也不一定来，它很多时候是不来自于你个人的。就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觉得当然我是因为前几个月才开始关注就是直播这件事，然后那现在就李佳琦就很红啊等等，你们不是也拍过李佳琦吗？我觉得像这些非常突然爆红的直播的播主，你觉得他们是因为这个时代突然从？一个位置到另外一个位置，还是说他们真的是他们的人生厚度呢？就是这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点，我觉得很多时候看似的那种非常快速的成长和快速的成名、快速的积累财富，有多少是真的是因为个人，有多少是因为就是一个时代的原因。然后，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我29岁到30岁这一年，成长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相对我之前，我觉得从刚刚进入职场，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国外读书嘛，读研究生，然后又在国外稍微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我真正的进入职场的时候已经是快24岁了，23岁多，那段时间，我觉得从24岁到28岁这段时间，我更多的像是，就是把自己练成一支队伍，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综合能力要特别强，而且也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做媒体嘛，很多时候我们完成一个 project，其实都是我们去自独立的去完成去操作，那后来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和这个职业的话，你会发现，你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将一个队伍变成像一个人，就是你其实处理的更多的是如何让所有人的力量往一处使，如何让不同的人在差不多的以差不多的速度朝差不多的方向走，你的成长不再是于你在以。自己就是这个很垂直的方向成长，而是说你如何去平衡各种关系，convince 各个方向的东西，然后再去往前走，就是它是另外一种成长了，而且这种成长又是还蛮隐性的，它不是那么显性的一个东西。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特别是你。可能要 handle 不同几个身份，然后每个身份里面都包括一个团队的时候。而且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像你之前，你不是，当然我是看你之前写那个妈，我现在还就是上一本书，妈，我过得很好啊。
我很好啊，妈。
哦，sorry，我很好啊，妈。
现在就去买文学名著，好吗？听众没有读过的，现在就去买这本文学名著、文学经典。我很好啊，妈。
然后包括其实像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你也会讲到，就是说可能跟母亲或者说跟家长关系的修复这些，其实这都是另外一种隐性的成长吧。它可能不会直接马上的显现在你的职业，显现在你赚多少钱这些上面，但是它又很重要。
我觉得这种它不会时时刻刻去提醒你这
嗯。
种成长的东西，你不会突然之间，你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说啊，我因为什么，昨天我成长了，我觉得不会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意识到的成长，基本上都是我们会意识到两三年前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不会是我觉得那种自我暗示说你我自己成长了那种，我觉得反而是一种不太成熟的表现吧。就是能够是，我觉得能够称到成长的人生当中，特别是在这种阶段哈，也不可能有几次的，就真实的那种成长。就我觉得所谓的成长，它真的不是年龄上面的，而是你某种程度上自己整个的人生观或者生活的观念都改变了。我觉得那是成长。那这种东西呢，我觉得有没有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也肯定也有。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它其实不是一个时间点，就是你会想说那一刻，我觉得
对，
我
不
成
是。
长了，你不
没
会
有，我
这
觉得
样子的。
其实没有那么多 decisive moment。虽然
对，没
在
有那么
某
多。
些非虚构写作中很喜欢用这个方法，我觉得没有那么多
我本
decisive
身
moment。
成长是我一个特别喜欢去讨论的话题，但是我基本上我不会去说在那一刻你怎么怎么样。而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嘛，它是没有终点的，
对。
它不会是说你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在这个点、这个年龄点或者一个时刻，你成长了，然后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然后突然它又冒出来，它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它没有停止过，对。
而且我觉得之前我
而
还
且
有
我觉得成长跟年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没
关
有没
系
有
的，
完全没有
不是说，对，不是说你到几岁了，你自然而然你就觉得你就会成熟成长，你就会了解什么事情。我觉得跟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就
对，
心理意义上的，
就我之前，如果你要说就是还有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就是我在工作层面或者是什么层面有成长，就是之前还是会，之前会比较焦虑。我因为今天要录这期播客，我自己有个公众账号嘛，然后我就翻那个公众账号之前写的文章，公众账号是2015年开始做的，就是其实是记录了我好多年的一些东西，我就会发现我在26岁那一年的生日还发了一段话，就说那个时候很有一种年龄焦虑，因为觉得自己快30岁了。对，
26岁，
26岁的那一
我又
年，
要说了，F you，二
然后
十六岁的年龄焦虑。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不知道，那原话就是说，今天26岁了，然后突然第一次有了一种年龄焦虑，因为觉得自己快30岁了，然后并不知道自己到30岁这中间的这几年能干什么，或者说能成长什么，就那个时候会特别焦虑，就很怕说自己到了30岁的时候，就 you are nobody，就很怕这件事情。
但是我也想起我中学的时候看电视嘛，就是《快乐大本营》什么的，就是上面有很多的明星嘛，男生女生都有。然后是一个什么比赛，然后那个比赛里面呢，年纪最大的一个男生是25岁。然后我就当时我是学生嘛，我就想，我靠，25岁还来参加这种综艺，我当时真的这么想的，因为其他人就20出头，十九
OK。
岁，从18、19岁，然后21、22岁，也有个25岁，我就想，我靠，25岁还来参加这种类似选秀，因为当时好像选秀也挺火的嘛，那种什么超级女生之类的，但是那个不是这个节目，我想25岁还来参加这个，后来我工作之后，我到了25岁的那一年，我就觉得。哎，我还好年轻，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可能是个错觉啊。25岁原来感觉那么年轻，但是我当时真的觉得哇，25岁还参加这种快乐大本营，
太可怕了。
当时真的会这样子。然后呢，就像你说，就像好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就30岁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年轻嘛？我觉得。就某种意义上说呢，对， 但是也不完全是，我觉得还是
大概
那
会
个。
有那个听众觉得，我靠，这两个人疯了，30岁还在说这种话。
那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一个你低于30都没有办法成为嘉宾的一个节
然后
但
我要继
也。
续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然后后来到了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就不太焦虑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你现在可能不太焦虑，只是这个时刻，你可能之后还是会焦虑的。
对，我觉得会焦虑，会焦虑，但是它不会像26岁那种焦虑，它是两种不同的焦虑。因为我说现在的不太焦虑，不是说我觉得所有问题会迎刃而解或者怎么样的，而是说。你好像你的生活已经经历过了一些周期，这个周期就包括，打个比方讲，你谈恋爱，或者说你相处亲密关系，你知道亲密关系的 process 大概会怎么样，你经历过一些周期，然后你工作，你知道一个 project 完成，你经历过一个周期，你知道一个项目或者说一个好的产品从零到一大概会经历过哪些？你经历这个周期，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知道很多事情急是没有用的，很多事情 it just takes time，然后你就等那个时间过就好了。所以他的那个焦虑和之前的焦虑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些我觉得就是可能你是势必要走到一个年纪，你才会去。才会去明白的事情吧，
OK，
我们要不要聊一点轻松的？就是你在消
不
费吗？
是，因为你刚才你说到什么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就想，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不觉得对于我们的就是作为一个30加的人，就是有过这些经历也是很正常的呀？
但是我觉得这种成人节目，你势必你也要聊一下吧。
OK，我们要不要聊一下那个就是消费啊？你有在买什
哎，
么东西上面会觉
我
得
没
自
有
己
在
年
买
纪
什
大
么
吗？
东西，还是想，就是我还是想聊刚才的话
啊，那你问呢？那你提问呢？
题。你觉得年龄在你就是人身上的那种吸引力吗？就是在这种异性或者同性的这种吸引力上面，你觉得会
就是
受到
年，
影响吗？
我觉得会，这个影响就是，比如说，我还是很不能，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些男性过了一定的年纪就不太在意自己的 physical
外表
appearance，对，
，OK。
但是其实女生反而会比较。我觉得各种原因吧，女生都会比较在意，包括我身边就是女生的这个均值很好啊，包括很多生完孩子的，有当了妈妈的女孩，依旧就是她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格。但是我觉得好像，男性不没有那么这没有那么严格，
就是突然到了一个时间点，突然就垮了。
就是他们没有这个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过程的原因，就是女孩还是会被教育说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教育是一方面是你从小的环境，一方面还有各种 social media 各种东西把你塑造成了这个样子。那男 生他
Social media 还是 social，还是整个社会
整
的呢？
个社会吧，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东西。女生会被告知，很多时候你要去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当然，注意就是注意也好，管理也好，并不代表就是你审美是好的，这是两件事情。但是它至少会让整个的这个平均水平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男生他永远更被关注的都是他的，比如说成功啊、财富啊、社会地位啊，那。
你觉得这种东西在男生的身上会是一种吸引力吗？就是你根本不在乎那些，就是年龄带来的那种对他身体的这种改变，但是这种你现在说的这
我
种，
在意对身体的改变，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这
好
个事
吧。
情，其实这个改变是这样，就是说， 我们不得不否认，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很 DNA 还是决定了很多事情的嘛，在很多层面上。但是我说的这件事情是，如果说你身材不完美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看到的是你会去 regularly 的去健身，你会比较
或
注
者
意
是
自
维
己，
持一个健康的
对，
状态。
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就是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对你整个的事业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都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怎么去工作？你怎么去生活？你怎么去照顾或者说关爱身边的人和关爱你自己？就是我觉得，你对自己外表的要求本身也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会更注重的是那一块，而不是说他就一定要是多么的身材要多么的好，长得要多么的帅，不是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另外是我会觉得我当然会在意这种年龄上带来的智慧吧，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东西，有些人生的厚度是需要靠年龄来积累的，靠生活来积累的。那这些东西还是很有魅力的吧？嗯，对的，年纪对于我来讲就是这样啊。如果要聊异性的魅力的话。
没有，我还觉得其实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是说，当意识到自己的年龄的时候，其实自己自我意识是比对方更加重要的。就是说，你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嗯哼。
你意识到就是说，你是不是仍然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周围是存在的那种吸引力的。
然后我还会觉得，就是我不喜欢一个人对生活和对其他东西没有好奇心了。这个可能有一些到了一定年纪的人，他可能就真的就是眼睛里没光了。他对很多东西他都习以为常，他都觉得不感兴趣。这件事情是我不能接受的。
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就是说，就打比方说，现在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确就像你之前说的，对方就是，比如说40岁了，但是他的思维模式还是小孩子的思维模式，
嗯
就特别特别的让人沮丧，就是我就立刻会失去那种对这个人任何的兴趣，就是说。我既不想跟你一起去谈一件事情，工作，我都不想跟你有任何的接触，就是说，当然我觉得也很坦诚的去说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不太，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比如说我看现在如果看到一个微博的一个回复，我觉得他非常的激怒，我说为什么要说这么没头脑的话呀？然后去，我可能真的会看他的那个资料。如果这个资料写着他还在什么什么，可能他还在笑或者怎么样，我反而不会生气嘛。就是我觉得 OK，那我原谅你了。就是那个时候，我一方面意识到我可能是在年龄上我是确实是比他年纪要大很多，我才会有这种。原谅的东西存在，我有今天我不，但是后来，如果我看到一个人，他比如说他标记的是说他，比如说他39岁，但他说的一些话跟之前我拖黑过的某些之前惹怒我的一些人很类似，我就会想，你为什么你这个年龄了还
还
就
在
像个巨
做，
婴一样，
对，
就特别厌恶这种东西，我就直接拖黑了。
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不是在于你多大，而是说你是不是匹配了你这个年纪应该有的表现吧。
但我觉得，我觉得好，就刚才是说刚才那个，就是我觉得我周围的，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也好，就是大家，我觉得一个，我可能我的圈子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做媒体或者做这种出版、做艺术文化相关的，大家接触到的一些那种思维，我觉得我肯定是因为我们大家思维。或者在某种意识上是互相认可的，才会认识并且维持关系。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女生，她非常的，她确实 他就是，就像你说的，他会维去，比如说他去健身去维持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散发出来的其实是我自己高兴就好了，
对，
就是我没有必要是说我到我这个年纪，我要去 work harder to attract somebody。我觉得他们不是这个样子，
对，
而是他现在开始去有这种意识，是说我到了这个年纪，但是我知道用什么方式让我，感到更健康或者更加快乐。然后男生呢，我想了一下，其实男生也还好，就是，至少我们圈子这个认识的人里面，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积极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对。
但是呢，我觉得，我不能猜每一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至少在去锻炼，或者说他要去学习，或者说他要去旅行，其实都是有目的性的，就是说，不，未必是为了更加健康，因为，比如说我们认识的人，就他们可能，比如说他们要去健身，他可能是说他本身他就觉得健身对于他的心理状况是有很好的调节作用，但这个绝对是他主动要去做的，而不是被什么人压着他去做。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很多有存在心理问题的人，他能够去做这件事情，真的就谢天谢地了。作为朋友来讲，因为有的人你是叫不动的嘛，所以我觉得他未必是用这个东西来去对抗的是年龄，他其实要去对抗的东西是更去年在年龄之外的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未必是，我到这个年纪才会有，而是说，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比优先比，在优先级上要比对抗年龄要高很多的，对。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成长也好，或者说是，还是说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就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很大感受就是，你自己会，就像你说，你自己比较确认你自己是谁，这个确认从各个角度都会让你变得呈现出一种更自在的状态。就像我说的，其实对于女生来讲，我觉得有个很明显的，你确认自己的一个事件，就是你有一天如果哪个
确
你，
认自己的一个事件。
就是如果哪一天你慢慢的开始更换你的衣橱了，是非常这个更换衣橱不是说 OK，哪个品牌出了什么款，然后特别好，我一定要拥有，不是这样的更换，而是说你自己有意识的不追随任何潮流的去重新塑造了你的衣橱这件事情，其实是女生对自我确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因为你那个时候开始知道，就是你自己穿什么是合适的，这个合适的点不是在于说你看上去要瘦，你要高。当然，瘦和高在大部分的意义上是一个好的、好看的标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些衣服，它帮你，它让它呈现出你最好的一面，它也隐藏了一些你自己已经知道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它确认你的整体的质感，你到底要跟外界保持一个怎样的形象和一种怎样的距离？这是你为什么更换衣橱的点，就是当女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她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个也会，就像我说，你去健身也好，很多时候可能之前很多人觉得健身就是要追求瘦或者要减肥，但是其实不是的，它其实塑造的是你整个的状态、仪态，或者说你自己希望你身体表达的一个东西而已。
这个我就不多评论了，因为我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能去评价这件事情啊，
但是
但我也不
你
知
有
道，
get 到
我
这
也
个
未
点
必
吧？
是说我也觉得我也不知道是说这个他是不是值得继续去讨论的还是怎么样，因为只不过是他，我觉得他跟我是 是我的一个空白的一个知识点。
嗯，OK 。
但我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衣橱，我最近也在更新我的衣橱嘛。
嗯，
但是我不是说我更新了什么，就比如说西装或者什么，其实我更新的是那个运动的那个装备。
嗯哼，
就更多的是买那种普通的汗衫，还有那个 T 恤，就是要去运动用的。
对啊，这就是消费上的改变吧。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好像买东西就会去尝试一些新的，或者说是可能比较最近比较时髦，或者在这个潮流里面的，但现在就越来越基本上买衣服都是去那几个店，而且也并没有，
未必吧，你比如40岁也可以追逐那个潮流吧。
是，但是就是说还有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可能也因为是工作的关系，就你会去探店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或者说我们到了一个出差去国外一个城市，你就会给自己一个 list， 然后你就会希望把这些地方都看到，当然你现在因为工作还是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我 personally 去旅行或度假的话，我再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就直接睡在房间里。
对，
我就恨不得每一顿我都叫那个叫餐，真的会这样。
而且你自己会很习惯，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只需要这些东西，你的生活可能只需要我比如说我现在生活我特别具体，就是我希望住在一个小区，这个小区里面的植被要足够的繁茂，要足够的大可以遛狗，然后我步行的距离或者比较近的距离有一个我愿意去的咖啡馆。
我就算了，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东西其实你现在真的聊还太早了。
OK，
真的
好吧，也许过了
你之后你还需要一条小路来遛孩子呢。
天哪，太吓人
了。你就现在就我觉得这个只能是靠想象了。我觉得当下的其实就是当下的这个状态。当然我觉得我们要去聊这个年龄的话题，并不是说我们觉得30岁已经老了，而是说你没有，其实你很少有更多的机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去聊相关的话题，你不会在你21岁的时候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点，你不会觉得你是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觉得那是一个什么点，往往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毕业的那段时间，30岁的时间，40岁的时间，大家会觉得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点，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它不是跟个人不相关，其实是社会的，因为社会它是一波人一波人的成长的，所以就是每一它才会有这种代际的更迭，才会有每一个代际的一些共同的特征。所以我觉得30岁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当然我觉得一期节目也聊不完，只不过是我们这一期我们是正好要去去想聊一下，你如果要去聊其实会有很多的话题或者很多的角度可以去说，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聊的差不多了。
OK，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最后如果你我最后想说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意识到的就是说，当你意识到当你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太晚了的时候，你其实要规避的另一个状态是你是不是变懒了。
对，
就是事实上没有什么是 it's too late。就是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克制住你那种懒惰。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改变或者做一些调整，并不是说它是非常必要非常急需的，但是你不能重复过日子。
对。
对，我其实还是我觉得年龄不是你去做某一件事情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那种条件，是我是说真的，就是你现在想做什么你就一定要去做什么。
对。那就
在这里
愉快的结束 吧。
好的，那么下次再聊。
好的，拜拜。
谢谢，拜拜。